去年十二月，中国驻俄罗斯使馆公使函参赞柳兴华话，中方愿尽一切努力支持俄罗斯喺北极嘅合作倡议。他仲话，佢好高兴听到论坛发言人话，今日俄方对发展与中国喺北方航道嘅使用同埋建设方面嘅合作非常感兴趣。他说加强这个航道沿线合作是中俄两国元首确定的优先合作领域之一。北方海路连接巴伦支海与白令海峡，是欧洲海岸与亚洲海岸间的最短航线。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地理学特聘教授、国家冰雪数据中心主任马克·塞瑞兹博士指出，随着北冰洋的解冻，俄罗斯与中国之间传统上冷淡的关系已经升温。北极正在失去海冰，这个使到北极大量的石油与天然气储存更加易于获取。随着冰层减少，加上全球对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北方海路沿线的航运正在增长。今年9月15号，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说，液化天然气载运船维利基洛夫哥罗德号在8月14号离开波托瓦亚的液化天然气码头，在当日完成了在中国唐山港的卸载，受到西方制裁的打击。该公司是试图从亚洲市场弥补他们在欧洲市场的损失。除了北方海路运输之外，中俄合作领域还包括北极资源开发等。依据中国一带一路网的消息，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被视为中俄北极资源开发合作的典范。该项目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在俄罗斯实施的首个特大型的能源合作项目，总投资约300亿美元，由俄罗斯天然气生产商洛亚泰克公司主导，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丝路基金等参股。该项目被视为是冰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支点。中俄还在北极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展开合作。据挪威巴伦支观察家报报道，俄罗斯摩尔曼斯克州州长安德烈·奇比斯今年9月会见山东港口集团负责人的时候说，他们与中国的伙伴关系正是迈向新的高度。该集团公司营运中国山东地区四个主要的海港，这次到俄罗斯北极地区是为考察当地的港口发展项目。另外，中国企业还深度参与亚马尔项目当中基地、机场、港口、公路与铁路等极地的基础设施的建设。由于俄罗斯在项目融资、技术等方面面临挑战，因此中方企业有机会参与相关合作。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教授马蒂亚斯·芬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将中俄在北极合作置于金砖国家与北约国家对立的视角当中，中国一些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公司在俄罗斯北极地区投资的增长，只是乌克兰战争后出现的新北极地缘政治世界秩序的必然的结果，其中一方是俄罗斯、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另外一方是北约国家，两个集团都需要资源，就是能源和矿产以及交通的基础设施来到获取他们。中俄在北极科考方面都进行合作，在2016年两国首次进行北极联合科考。依据中国国家海洋局网站消息，在该局与俄罗斯科学院支持下，由中俄两国31位科学家组成的联合考察队，对北冰洋俄罗斯专属经济区内楚科奇海和东西伯利亚海进行综合调查。俄罗斯外交部无任所大使科尔楚诺夫说，俄中两国正就签署关于建设雪花北极氢能站的合作协议进行筹备工作。中国科技部指定哈尔滨工程大学与俄方合作参与建设雪花站。至于西方国家对中俄在北极地区加强合作应该采取的立场，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地理学特聘教授马克·塞瑞兹说，他们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来到确保北极的发展不妨害主权、是国际法、环境保护和该地区土著人民的利益。他还说，希望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俄罗斯将会重新加入由北极八国组成的北极理事会的工作，而中国作为该理事会的观察员国亦都将表明他可以成为发展变化中的北方地区值得信赖的伙伴。中国北洋政府早在1925年就加入了斯匹茨卑尔根群岛条约。2004年，中国在挪威斯匹茨卑尔根群岛的新奥尔松建立中国北极黄河站，开始进行北极地区的科考工作。 2013年，中国成为北极理事会正式的观察员国。目前，中国已经将北极开发系纳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框架，并且依托北极航道建设冰上丝绸之路。以上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林源在多伦多报道。